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呢，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我们分享有关的恩典和真理的。
没错，希望呢听众朋友听完节目以后呢，有什么意见，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也好，我们都会接受的。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也是可以的。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不知道我们回族的朋友呢，你在家里能够付出什么呢？能够付出多少呢？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家庭的主人呢，我们都一般的男士啊，都到外面去打工挣钱，然后回来养家。女士呢，在家里面做饭呢，看孩子，照顾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付出很多。那作为小孩子来讲呢，可能你就认为啊，我理所当然的在家中呢是父母来照顾呢，那我自己是读书呢，可是呢，当你长大以后呢，你要为家呢慢慢要付出越来越多的，甚至呢，当你成家以后呢，你要在家里面做很多很多的家务。我不知道小燕呢，在这个家中你付出多少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秘密的
哦，
我最喜欢做的家务事，你猜猜看？
是洗厕所。
对呀，你怎么知道？
我估计嘛。
扫马桶。
哎呀，
我的兴趣就是扫马桶、打扫厕所卫生，
其他的厨房都不管了。
厨房通常都是我妈来管，因为我总是觉得厕所是一个
神圣的地方，
最安静的地方、
哦、
一定要很干净的。如果稍微有点脏的话，我会忍不住要把它打扫干净的。
所以呢，你妈妈呢就是照顾那个厨房，因为这是她的地方，
嗯，
别人不能碰的
啊。对，
那厕所是你的地方，
别人不能碰的。
那你爸爸的地方呢？
哎，没有，我爸从来都不做
就是房间了
家务事的。我同意杨天成老师你刚刚讲的，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都需要担任一个角色。小孩子可能你说我现在还在读书，没有能力出去赚钱，好像不能养家。但即便不能养家，不能给钱，多多少少也可以负责一点家务事，比方说洗个碗也好，扫个地也好，让你的父母亲感到，哎，原来我的孩子一天一天的慢慢的长大，他们也期待你长大以后，也不是名成利就，也不是给家里带来很多的钱，但最起码你要认识到，每一个年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责任的。
嗯，但是我们的内地的很多家庭呢，就是为了这个小孩子读书啊，上学啊，就把所有的东西呢都不让他们去做，让他们你只是读书就可以了甚至让他们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课余的一些乐器啊，一些东西你在家里什么都不用管了。
嗯，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自己成家以后，那怎么办呢？
对啊，
因为他什么都没学，
嗯，
他只是学了一些知识，学了一些比如说乐器啊、舞蹈啊、唱歌呀，但是呢，其他的家务呢就不会了。
所以我自己比较喜欢外国人管教子女的那个方式，虽然可能在我们中国传统家庭看来会觉得这样苦了小孩，小孩受了苦，他们受伤怎么办呢？我以前曾经帮一个外国的小女生补习过，她当时的年纪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
大概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她家里是有佣人的，但她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佣人姐姐帮忙做的。比方说，她下课以后，他会自己弄下午茶的，他会自己泡巧克力奶啊，或者自己弄一些小点心。我就觉得这个小孩虽然他家里挺富裕的，但是没有把他宠坏，他愿意负起一些家务事，自己能顾的就不要别人来帮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管教方式。
我发现呢，特别是有这个老人家在一起的时候呢，什么都是老人家做了啊，奶奶奶奶我要这个，奶奶奶奶我要那个，然后爷爷去接我放学，然后回来以后你给我买这个，给我买那个，所以呢就养成了一种娇惯，小孩子可能就 没有真正懂得怎么去付出。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呢，我们这个主人公高山呢，因为是残疾的缘故呢，在家中呢他其实呢是无能为力的，在家中做不了什么。
对，
那他面对父亲去世，自己呢也是无能为力的，那甚至呢他不能与人谈话和吃饭。那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丧父之痛。当晚，当全家都安歇了，我解开绿色的丝绸封套，取出乌尔都文的《古兰经》，我把它拿在手中，等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再次听到那声音，听到它，我就能确认我的祷告已经蒙了垂听。在等待医治的过程中，我也就多了一份希望。我本能地知道，要想再次听到这声音，我就要顺从他的吩咐，阅读这书。所以，在充满好奇和悲伤，深知这动作是何其重要的心情下，我念了比斯米拉赫，打开这经，开始读下去。当时天神说：“麦尔燕呐，真主的确把从他发出的一句话向你报喜。他的名字是麦尔燕之子麦西哈尔萨，在今世和后世都是有面子的，是真主所亲近的。他在摇篮里，在壮年时，都要对人说话。他将来是一个善人。”在父亲过世后的第三天，萨夫达尔沙哈成了一家之主。按仪式，有两个叔父和父亲的一条头巾包在他的头上。由这时开始，他就是我们家族的庇儿和领袖。众人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庇儿，懂得回答宗教上的问题。一些同样拥有这衔头的人，却是没有受过教育，而且很迷信的。40日的哀悼期内，屋子里都是邻居、访客、父亲的追随者以及他们的太太。这些人出于好意来到家里帮助我们，他们清洁屋子，给其他访客分发食物，他们还带来一些衣物给我们，而出于礼貌，我们必须穿上。这些是代表死亡的，而非代表生命的衣服，他们将会常常提醒我父亲的离世。阿尼斯说着，不自在地摆弄他身上穿着的沙瓦尔堪米兹。哀悼期以两个活动结束，墓地用水泥封上，然后立上碑，每个人都被邀请加入哀悼宴，我们称之为查理斯温河。一个巨大的帐幕撑起来了，饮食的事宜交给一间本地的小店负责。他们架好了主食炉，并将米放入150口大锅里。他们供应鹰嘴豆抓饭和甜饭。大家都坐在地上棉织的地毯上，各自用指头从铁盘中取食。我 没有出席这场宴席，因为我讨厌被众人注视，并可怜我的残疾。不过，我倒是听说了整个过程。萨夫达尔沙哈需要回去拉赫尔了，但此行之前，他先来见我。他坐在爸爸生前常坐的椅子上，看起来心神不宁。他手持着关于我那份财产的文件，那是爸爸留给我的。我知道他将会对我说些什么，而我也早已准备好了答案。
我亲爱的妹妹，我想请你来和我们同住。虽然在这里你有婶婶叔叔照顾着，如你所知道，爸爸留给你的遗产呢最多啊，我当然不反对，因为爸爸一直十分牵挂你，希望你呢能够得到舒适和安逸。不过既然你是一个有财产的女人，你现在可以选择住在你所希望的任何地方，当然也包括拉赫尔。
谢谢你，我的哥哥，但我不希望离开这间屋子，我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不想去拉赫尔。我打断了他的话，哥哥关切地看着我。
你觉得留在这里忧愁沉思很好吗？
在拉赫尔，我同样会忧愁的，况且在这里，我已经习惯了一切。我回答他，我没有告诉他另外一个原因，只有在这儿，在这片宁静的私人空间里，我才可以追寻古兰经中的先知和医治者尔萨。
很好，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就这么做吧。
萨夫达尔沙哈说，他似乎如释重负。
我想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按照爸爸的心愿来处理财务。
财务的安排是这样的，萨夫达尔沙哈在拉赫尔将钱存入银行供我提款用，而我作为这个家的主人，则每月签发穆斯林商业银行的支票以支付各项支出。我会给叔叔足够的钱打理这间房子，我的哥哥萨夫达尔沙哈会每个月两次到银行检查账目。
一切都会正常运作的，
萨夫达尔沙哈说，
爸爸在世的时候对你的判断能力和谨慎作风一直都很信任。
如此的安排令他感到满意，于是他离开了。所有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走了，留下我孤独沉寂地生活着，没有亲密的同伴或朋友来分享我的孤寂。虽然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当萨夫达尔沙哈离开时，婶婶又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你真幸运能够获得大家的信任来处理家中财务。当我像你这么大时，女人如果知道那么多关于做生意的事儿是不得体的，但你爸爸对你就好像对待一个儿子那样啊。最后婶婶也离开了，只剩下宁静围绕着我。我打开我的乌尔都文古兰经，再次读到那段在伊姆兰的家属章中所读到的经文。这次我的注意集中在这一句，
我奉真主的命令，能医治天然盲大麻风，又能使死者复活。
那就是另外一个我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对于先知尔萨，很多聪明的学者都尝试给他们解释，但是按照这经文之言，他是一个受造物，就像阿丹是以泥土造成的，他可以凭借真主的全能显出各样的神迹，他如此重要，我不怀疑， 但这个先知究竟是谁？竟然知道我的需要，还从天上直接对我说话，好像他是活着的那样。我已经失去了最亲的同伴，一个空洞的生命便在我面前无限的延展，但同时，一颗探究和盼望的种子已经植入我的心里。有一天，终有一天，我肯定能从隐藏的神圣的古兰经的字句里解开关于这个神秘先知的秘密。
之前我们也听过高山和他父亲的关系本身是很好，当他感到很绝望的时候，父亲鼓励他说，你一定要依靠上主的帮助，上主一定会有他的计划，上主爱你，你不要绝望，你不要失望。所以我们非常明白高山丧夫之痛的那种感觉。
那虽然这个高山呢，面对这样的光景，他父亲也给他很多的鼓励，但是呢，他真是没有办法解脱他现在的痛苦，因为一方面呢，就是他自己身体的这种缠绕，就是他的残疾，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呢能够真正的从这个《可兰经》当中呢能够遇见主，但是在他读经的当中，在读阿的当中，他没有真正的遇见到主。那好在呢，在人生的里面，那主呢亲自来寻找他，能向他来显现，他真正的经历了主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呢，他不能够跟人来说话，不能够在众人面前吃饭，是因为他觉得不希望别人的可怜，所以他呢自己躲避起来。这就是人的一个光景，他有很多很多的希望，很多很多的期盼，但是呢他自己人生里面很多不能够自己达到的，
不能自己达到，包括我们负面的情绪，试着借着哀悼得到主的安慰。我觉得我们经历某些痛苦，是时候给你机会，让你重新跟上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敞开心灵，愿不愿意接受主的医治还有安慰呢？如果你接受的话，就像天经里说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哀恸不是一个负面，不是一个绝望的情绪，而是借着机会让主去抚平你的伤口。
我们的生命可以是被主来改变的。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诗歌，以爱为翅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黑暗是眼睛的牢房，囚禁了动人的眸光，封锁了美丽的盼望。黑暗是眼睛的牢房，忧伤是灵魂的牢房，囚禁了悦耳的歌唱，封锁了幸福的可想。忧伤是灵魂的牢房，主耶稣的爱像奇妙的翅膀，带你穿越黑跨过重重迷障。主耶稣的爱像喜乐的翅膀，领你去走忧伤，飞向神同在的天堂。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阿德是住在城外的一位平民，因为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只好进城去乞讨。米店老板看他怪可怜的，就给了他半袋白米。原本只想图得一顿温饱，却出乎意料之外，拿到足足可以吃上半个月的食物。饱足的塔拉德并没有忘记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挨饿的人，于是就决定把白米放在门口，让有需要的人前来取米。奇怪的是了，塔拉德原来以为不多久之后白米就会被取完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袋中的白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慢慢的变多了。哦，原来住在附近的人大多数都是贫困的家庭，虽然入不敷出，但大家为了感谢达拉德，往往在归还的时候还多加了一把。渐渐的，塔拉德家门口的半袋白米就越来越多了。塔拉德决定利用这些白米做一些餐点，就打起了简单的餐车，贩卖特制的烩饭。他的手艺很受街坊邻居的好评啊，而他仍然保持有分享的习惯，每天至少提供20份免费的餐点给经济上有困难的人。有一天傍晚，有一个商人在半路上遇到抢劫，身无分文来到塔拉德的餐车之前，想要吃点什么东西。塔拉德马上送上一盘香喷喷的烩饭，这位商人吃了之后赞不绝口啊，一直夸他好吃好吃。过了一阵子，这位商人再度出现，对塔拉德说，我一直忘不了那烩饭的滋味，我想邀请你在城市里开一间餐厅，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美味的食物。如今塔拉德所经营的餐厅人潮络绎不绝，正是从愿意与他人分享开始的。好，我们再听一个给予的故事。有一位女孩子在网络上表示，要在一年之内进行帮助100个人的任务。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远大的梦想，其实啊，仅仅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延伸出来的。那比如说搬家的时候多一个人手出现了，加班的时候有人协助倒垃圾了等等的。因为他自身的需要体认到帮一个忙的重要性，更因而决定助人一臂之力。这个女孩并没有闲来无事，她必须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公余的时间去完成这些任务。她相信生命的美好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唯有先付出行动才能产生变化。我们常常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为了抵达人生的巅峰，创造生命的光辉，我们往往认为唯有当拥有富足的金钱或者能力的时候，才有余力去帮助别人。然而给予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究竟拥有多少，而是在当下的选择与付出。愿我们生命当中的光辉不仅仅留在自己的身上，更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
今天建造心灵殿堂的这块石头是给予，送你一段天经的经文，是记录在箴言的19:17。恩待穷人的等于借钱给主，他所行的主必偿还。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近几年我发现自己建立了一个兴趣，培养了一个兴趣。
哦，什么兴趣？
就是喜欢买礼物送给别人。
为什么呢？
啊，你先听我再解释一下。
哦，
因为我们单位里非常的好，每个人生日都会得到一份礼物。
这是我们大家凑钱为他买的。
凑钱给自己。
对，所以呢，那你就想再买一个特别的礼物给那个过生日的人。
啊，不是，我的任务呢是帮助单位一些本身负责买礼物的同事，他们可能比较忙，没有时间去逛，我就会自荐，我说让我来买，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买礼物。
我知道了，你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去名店买那个很名贵的东西，但是价格非常合理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吧。因为主要原因，我希望呢透过观察同事他平常的需要呢，比方说杨天成老师，我见到你有一阵子呢非常怕冷的，在有空调的地方呢经常觉得啊好冷啊好冷，想找一件外套或者一些围巾，但是也没有。所以你生日的时候你记得我买了什么给你吗？
有一个好像毯子一样，
毯子一样的，
嗯，
让你保暖的。
嗯，
所以我看到别人收到我的礼物那份开心的感觉，我就觉得很有满足感，因为我能够帮助他，能够给他一点温暖。即便那个礼物本身的价格不是很高，但是也是同工与同工，同事与同事之间那种关怀的表达。
就是说其实你买礼物呢也是一个很难去选择的。比如说你买了大家都不满意，你以为你是好心，但是呢他呢不认为有用。所以呢我觉得能够买的既合理，然后能够又为对方着想，我觉得这个不是礼物本身的东西，
嗯，
而是一种心。
没错，对，就好像我们给予一些有需要的人，可能你给他的东西不是完完全全能够帮助他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最起码他能够感觉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去关怀他，还有人有观察到他的需要。
嗯，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引之乐提摩太一书6:18，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这样就为自己的未来奠定美好的基础，好让他们能够抓住那真正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呢觉得是不容易过，但是呢我觉得当我们去学习，能够去领受，能够去慢慢的去付出给予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才是一个美好的人生，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富足的人生，更是能够慷慨好施，帮助别人，看到有需要的人能够给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我们整个的国家，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都是美好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当中施行这个爱，能够彼此的给予。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